会不会被骂呀？会不会被骂呀？会不会被骂呀？
完了，我形象已经毁了。你就是人肉我吧？不就是人肉我吧？
曹老师呢？
不，别我，老黄。
老黄，老黄这
都给我了，
说不上啥来，
说不上啥
啊？
什么意思你？
快说吧，快说吧。
那问题是啥来着？
下一个问
王老师啊？
怎么又该我了？
开始了，开始了。哎，大家好，我是老韩，
我小曹
哎。哎，这里是海椒电台。今天呢又是一个远程的录音，很长时间没有这么密集的录音了。继两周之前录了埃及节目之后，今天我们又录一期科技话题的节目啊。因为我
读什么稿了？我怎么没
有读稿？没有读稿。
他拿着一个，就上面一就不是写这个内容的，然后在那读稿。
没读稿，我只是在看，在看这些内容。你不知道主持人都是这样的啊？
真的有领导范儿，
是不是？
有领导范儿，有领导范儿，有领导范儿。
对，这个既然这个嘉宾都赶快说话了，我们就赶快再介绍啊！今天还有我们的二师兄十平米的主播
大家好，我是二师兄老二。
啊，上次想喊老二来录这个埃及节目，他当时比较忙，是吧？对，说忙的脚不沾地啊，拒绝了我们。
尴尬都，啊，没生气。
对，老二屌不沾地。
你说埃及我也不熟啊，埃及露怯啊。
那么还有一个嘉宾呢，就是老黄，黄老师。
欢迎黄老师
说话，
指导工作。
大家好。
妈的，现在因为海椒找不着嘉宾啊，
都不给钱，免费的呀。
等会儿有可能还有神秘嘉宾出现。
哦，对对对，
大家期待一下。
对吧？
这次主要是门槛有点高。
对。因为我们是个这个科技，对科技电台聊科技的
科技电台，
对大小马聊科技，听过没有？听过没有这个播客啊？
没听过。
今天我们聊个什么话题呢？就是聊一个交通工具，也是我们最近跟我们这生活息息相关啊。大家在近一年内，大概是陆陆续续都换了交通工具啊，从这个汽油车一族啊，变成了这个电车，你笑个屁啊！电车一族，
这个词儿写漏了吧？
没有词儿
啊，
我
这是
即兴发挥的，是吧，曹老师？
这你受得了？
嗯，
什么意思？
我现在不想接你。
哦，好的。
嗯，
这你受得了？
对，然后呢？这你受不了吗？然后我没听见你刚才说的啥。
郑哥的词你都不熟啊。
郑哥最近复出了。
复出了在健身，你看到没有？
郑哥最近复出了。
对，郑哥可能要玩 High Rocks。
真的假的？
有可能，我觉得他那一身肉感觉是要玩那个。
他那是啥？他这不是生酮饮食。
哦，
好了，说回来啊。
说回来
啊。我们要聊个这个电动车的话题。曹老师来想想说为什么要选择这个话题吧。虽然是我选的，这问题抛给你吧。
主要是玩得很好的几个朋友陆陆续续的都从燃油车换到了电动汽车，换了之后呢，大家经常聊的过程当中呢，就说哎，这个话题是不是可以碰撞一下。
其实这个电车对我们的生活都有些不大不小的影响，是吧？尤其是像咱们二师兄前两天啊，推荐一下十平米你做了一个系列节目，有选车记和这个
提车记
啊，
买车记
卖车记，
马上要推出开车记。
马上
推，不会很快，我们还要开一段时间。
你看
反正也不重要，反正
不重要，对对
对，
听众已经来了五分之一了，再做已经来了五分之一了。
对，差不多
再来两个就可以开听友群了，就是那个线下聚会了。
对线下聚会了。哎呀，
就是明天，
对，
就是明天，等的就是明天，
我们必须得。
可以，有种你不剪，
这个必须得剪，这个必须得剪，
眼泪都出来了。
电动汽车对我们的生活有了一些的改变，所以说我们今天想聊一聊从买车到现在的一些心路历程的一些变化吧，好吧。首先，咱们先说说咱们四个人之前都是。开什么车？曹老师开始，曹老师是远程在连线啊。
我之前是开油车的，
那你这么说，大家都是开油车的，2.0T 的轿跑。
轿跑不能算，就是因为大家就觉得那个轿跑啊，一般全都是那种货币单位在50万以上起啊，其实并没有。
我记得曹老师是 BBA 选手的嘛？
对，他是 BBA 选手、
啊啊，是 BBA 选手，
百度嘛？
啊啊！
老韩说轿跑就有点上高度了，
啊、
那个车只能说是长得像轿跑的一个普通轿车。
啊，
嗯、
啊行、嗯，我有幸乘坐过啊。咱们曹老师这个车呢，外形看很酷，
嗯，
内部的空间略显局促，
非常
对，
非常，
是吧？
空调还不太好使。
对，空调不太好使。
我们那一挂的车全都是它那个调温度的没太有用。我问过德系 BBA 啊，我开的那个品牌的车，它都有一个通用的病，
嗯、
就是温度调到23度以下才制冷。
啊
哦，
跟加氟不加氟没关系吗？
没关系，它就是调到23度以下才会制冷，23度以上它就是常温，甚至是发动机温度，它就是那么的傻逼，真的。
哦哦，他这个空调需不需要订阅服务呢？
暂时还不需要。
哦，行，那大家去猜吧，猜它是啥车。啊、那么下一个问一问这个二师兄，
啊，
二黑兄的之前是开什么车呢？
我在视频里之前说过了嘛，
哦、
我开的是凯美瑞。
哦，也日系
日系车选手。
啊，日系车选手，非常好的一个车。就是大家如果还对油车感兴趣的话，我推荐这款车，性价比之王。
你还真别说，
嗯，
我妈之前她也是凯美瑞，但是很老很老的版本了。我妈那个车她开了有个20多年，
哇，
反正
没出大问题，
从来没出过问题。开的时间长了之后，车的内饰的橡胶老化。这是唯一的问题，
哦、
但是它在硬件的这些三大件上是没有出过问题的，真的是，可能真的是他们说的一辆丰田可以穿三代，
不出问题真的是太神奇了。
对，没有人能真的拥有丰田，你只是在为下一代做保管。
对对对，
有，
对，百达翡丽，
这太老灯了，
可以，
远古巨灯话题，
可以可以啊。下一个问黄老师，
怎么又该我了？
黄老师，
老黄之前是开什么车啊？没开过车，
不是真的
坐车选手，
不是真的只有富贵命，
是吧？
我不会开车，
长富贵包有富贵命了，是不是？你
没驾照啊？
对，
黄老师，你坐的什么车吗？
坐的那肯定是豪车，还用说吗？
什么豪车呀、
啊？啊，就你没坐过的那种车。
我给他
那门是前面那种开的那种方式的，你知道
是吗？前面是什么？
就是一般门是不是从后面这样跟翅膀一样开开吗？
啊、
哦、，R 不是从前面开吗？我看到、
哦、
对啊，
哦、
是那种车、
哦。对对对对对，
好车，
对，
好车。他也他之前也是坐 BBA
啊啊 ，OK，
嗯，那说我了，
老韩。
其实你们，你看你们选的车，要么是德系的。
啊，德系的
啊，要么是日系的、
啊啊，
是吧？都是纳粹、邪恶轴心、
哦、
这挂的，是吧？那我就不是。
你开的什么车？
我开沃尔沃。
我可以说这个故事吗？
什么故事啊？你说呀、啊。
你可以剪掉。
你说。
就我跟他相亲，第一次见面，
啊、
你知道相亲就我们这个年龄的、
啊，
就是会考虑一下对方的经济条件。
啊、
他就看别人这个穿着。戴的手表，开什么车？
我不看手表。然后他就说他送我回去，就他对我很满意，然后就非要送我回家。
放狗屁！
然后我就看他开那个车，我说这什么车呀？我都不知道那个车。
这啥车啊？
然后我内心就打鼓，然后我觉得可能乍眼一看，
山寨，
特别被骂呀。
你没事，你
说
吧。
你说。
我说天，开个这个几万块钱的车，那我怎么办呢？然后就。没啥，就这样。
见车如见人
啊！对对
对，
回去没查查吗？就
我真不知道那个是什么牌子。
沃尔沃不知道吗？
我真的不知道。
沃尔沃
是现在
是好车，
什么形状啊？
沃尔沃
那个
logo 吗？一个圆圈，一个斜的箭头。
这个一定要剪掉，不然我肯定会被骂。
咋了？
你说吧，
真的，
那么
我就是
被骂的。
不是我这个故事
被流量裹挟不好。
不是这个故事真的显得我非常的拜金。
你说的、
啊。
就是这个故事啊，就是相亲嫌弃你的车。
哎，老黄，我和你有点一样，你知道吗？我对沃尔沃的最初的认识，我都不知道它是有轿车或者是 SUV 这一挂的家用车，因为我最初见那个沃尔沃的时候是工程车。
啊
对、
嗯，
那种什么起重机、
哦、
起重机、挖掘机、
挖挖车什么的，
客车，
反正就不是什么高级的车。
当时那些车很贵，那些车比家用车贵多了。你像一个挖掘机多少钱？最起码得一两百万。
哦，对，挖掘机贵得很。
他是做那个起家的吗？
不是，
嗯、但都是那些车。
嗯，
不是，一定要把这段剪掉，这好毁我的形象。我只是给你们三个分享一下。
没事，我们电台主打一个
对，
真
实，真实。哎、
嗯，
我可以分享一个沃尔沃的故事。
嗯，
就我很小就知道沃尔沃是好车
啊、
嗯。以前我就知道什么 BBA， 我其实很早知道。但是沃尔沃有一次我在2000年初，在那个地下车库停了一辆这个。但是那个车的车型就很老气，有点像奔驰的那种车型。
嗯 嗯。
然后呢，牌子我也不认识，
嗯，
感觉是个杂牌。
嗯。
但是我看那个车的那个，
对对。
但是看那个车的后座，
嗯，
就有一个屏幕。
哦。
哦，那个年代。
那个年代就有屏幕在那个车上。
有点厉害，有
点厉害。哦、对，然后我就问我爸这是什么车，然后把我爸给我说那个是沃尔沃，是好车。
你要是有个屏幕，说不定我们俩两天就谈恋爱了。
是是是是是。
还等了一个多月。
哎，是是是。
完了，老黄真的是个鲁莽哥，太他妈搞笑了。
哦，不行不行，这真的好毁形象啊。
好着嘞，好着嘞。
我当时为什么选沃尔沃呢、其实也不贵，我那个系列可能就反正30万左右。然后呢，当时同样价位呢，因为我们同事更多的是买
BBA
里边的其中一个，
一般是 A、
不是不是，我就说买宝马。
哦，买宝马，
我们单位特别喜欢买宝马。
哦，这个样子。
对，你去看我们领导，十个领导里边9个开宝马。
嗯，
然后呢，我们还是那个宝马的大客户。
哦，
他能给你便宜5000块钱、
哦哦、那就更容易
买。你们公司旁边就有一个宝马 4S 店。
对，所以说很多人买宝马，但是我就想，就我
特立独行，
特立独行
啊，租，
哎，对，
要上房，
对，我就觉得我你们都买这个宝马，我就不买宝马，是吧？我就从小喜欢沃尔沃，为什么呢？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
嗯，
我爸当时给我讲个故事，
嗯，
他就说他有一个叔叔，人家就是什么好好学习，考上了什么什么大学、
嗯，
现在在深圳每天开沃尔沃上下班。我就小的时候就记得这个故事，
哦、
在我心目中我就感觉沃尔沃是个很高级的车。
我跟你听过同样的故事，
是是
但那个车是 BBA 里面的 A 奥迪，
奥迪嘛。
听过老师说有一个自己的同学蒸蒸日上，
嗯，
一开始是开奥拓，
嗯，
开着开着奥拓开始换成
奥迪，
换成桑塔纳
啊、哦，
奥拓换桑塔纳，然后桑塔纳过了两三年换成。
奥
迪、
对，因为咱们小时候那个奥迪跟现在还不是一个概念。
对，
小时候是那个什么型号 A100 吗？还是什么玩意儿？
A6 吧，就是 A6。
不是，那小时候还没有 A4、A6 那个，还是
就只有
一个系列。对 ，A100 还是 A 什么玩意儿？然后后来开始出现 A4、A6，它开始那一版就是那个比较圆润那一版、
A6 是圆屁股。
对，那圆屁股那一版是最多的。
嗯，对对。
哎呀，说电车说油车说太多了。是吧？
今天又是4个小时起，
对嘛？啊，哎，你们在开油车之前，因为咱们基本上是陆陆续续这一年内左右换的车嘛，
嗯，
是吧？
是。
所以说，你们在这个电车蓬勃发展之后，在你们还开着油车的时候，对这个电车有没有什么就偏见呢？咱们都不是那第一波换电车的人。
电车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的？
电车我估计5-6年吧，这个区间内，
应该有10年
了，就从这个。是吧？
就特斯拉、啊，
对，基本上就
特
肯定特斯拉第一个嘛。
啊，特斯拉是很久了，特斯拉是2008年吧。
不，但是那时候特斯拉进来，它不是一个平民可以购到的一个品牌，它刚进来就60-70万、80-90万那个状态，
80-90万非常贵。
那个 Model S 我记得啊，70-80万那个级别的，那个不是一般人买得起的，
嗯、
买那个价格当时可以买什么卡宴什么的，我不知道啊。
嗯嗯嗯，
对。所以说就是在应该是在近5年内开始飞入寻常百姓家。
嗯嗯，
是吧？在这个阶段的时候
就开始秦唐
对
宋
对对对
对吧？那个时候开始
对，所以说你们在那个时候对电车有没有什么偏见呢？来说说吧。当然了啊，我们在最早买油车的时候，并不是因为不喜欢电车，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电车。
嗯，
是吧？我买车是2019年，19年吧。
嗯，
那个时候小曹更早一点，你可能更早，你上世纪买的，
还真差不多2002年。
2002年，
我开我爸车嘛，
不
是说
开
我爸
车，你
开
车跟自己买车两回事，
买车也很晚，那我买车很晚，我买车应该是2015、2016年了。
哦，对，那个时候确实没有电车可以
选，对
啊，来吧，我觉得还是从曹老师开始，
嗯
嗯，就之前对电车有没有什么偏见？我记得你好像有一段时间是有这个论调的，不能买，
对，谁买谁傻逼，
对，谁买谁傻逼，谁开谁傻逼。
嗯，
最开始出来的时候。 电车，我这边了解到的信息有三个。第一个就是冬天冷了，电池不储电，然后那车就
只能开20公里、
哦，对，
停在半路上了，门都打不开。然后后来的时候就是说那个电池有什么电辐射，然后那辐射特别严重，然后对人伤害很大。再后来的时候就是陆陆续续看到了很多那种着火的视频。嗯，
对，嗯，
这也是我当时不买电车的三大原因，就觉得技术不成熟。
啊、不成熟，觉得危险。
可是呢，
尤其是又家里又有娃的这种，想的特别的这个仔细。
对。
是吧，
是
安全性考虑还是比较多。
那应该买沃尔沃呀，
就这一个优点。
今天是沃尔沃的，
今天沃尔沃专场，
就是沃尔沃专场。
你
是推销电车吗？今天
你这个你怕不安全，你当然买沃尔沃啊。沃尔沃低碳环保安全，没有沥青，
然后再开推福特，福特就来了。男人就要开皮卡，
不是这个题目叫四个油车党的集体叛变，
对吗？
对，我们还是要对油车有最后的忠诚。
对对对，最后的忠诚。那二师兄二黑哼，
我肯定，
你一直对电车，
对啊，
对对对，
嗤之以鼻，
嗤之以鼻。
我对车都嗤之以鼻，我最喜欢是摩托车嘛，我兄弟和都聊过。
对对 对, 对，
我是骑士，我不是司机。
对，你堂吉诃德。
电车我就觉得第一没有文化底蕴，
嗯，对，
对吧？你看油车10000多个零件，电车就3个零件，对吧？
放他妈的屁！
反正我就觉得电车。感觉不是个车，
对对对对对，
就是个电器。
有这么一个论调，说电动汽车没有任何技术含量。
嗯，
对。哎，有没有那种就是机械表跟石英
表？有，绝对
有没有？
绝对有，绝对有，
就是机械表跟石英表那种感觉。
啊、我摊牌了，绝对有，
对吧？
对
吧？
绝对有。
是因为你机械表那什么咔嗒咔嗒咔嗒是吧？你看你
功能单一，
对，
但是这个功能是通过一个特别复杂的
一个
传导实现的，
对对
对
对对对对。
你那个什么卡西欧这些，它。哎，就是电池，
对对对，
对吧？
嗯、这个我能懂你。
灯对灯，我们刚刚灯对灯了一波，
对对对，很灯对，
对
啊、很灯对。来，黄老师，
黄老师，
你之前对这个车这个交通工具有没有什么偏见？
黄老师要缓一下，黄老师，黄老师，我们加起来就感觉70-80岁的人在那刚刚输出了一波，黄老师有点不适应。
因为黄老师从学车开始就是接触的电车啊？
没有，我想一下，哦，学车我也是学的油车呀。
你学的是油车？
哎、不对，哦，电车，电车
啊！你学车就学的电车？
对，因为我学的很晚。
他去年
才拿到驾照。
对，因为这个学驾照这个事儿呢，黄老师还给了我10000块钱。
对，讹我骗我。
我们俩打赌，说他
死骗子，
说他5月份要是考不出来，就给我10000块钱。
黄老师确实是大家闺秀，
是吧？
考了几次？
什么意思啊？阴阳我。
科目三考3遍的和大家闺秀。
3遍，最后2遍还交了那个钱去模拟。
啊、
那就那我本来想问他考 C 一还是 C 二，我这个问题就傻逼了，我就不问了。
对对对对对对，是哪个是手动挡、啊、
？C 一嘛
，C 一手动挡，那 C 二 C 二肯定必须 C 二、
嗯。
有 C 三他就考 C 三了，我跟你说。哎，那你之前对这个电动车有没有什么偏见呢？
其实我跟曹老师和二师兄很像、
哦、
曹老师那个我也考虑过，就觉得很危险、
嗯、
那段时间我感觉国家他有点不支持电车还是咋的，反正就老是爆出来爆炸呀，就那种新闻会倾向性的去放一些、
哦、
对，那时候他一旦出过什么事都要去渲染他，
对、嗯、而且那个时候是特斯拉比较多。
对于电动车我觉得最大一个新闻是不是就是林志颖他那个自动驾驶、
哦、对
撞了那一回啊？
嗯 嗯, 嗯, 嗯，
我觉得这可能是啊，对，
哎，他那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有点忘了。
自动驾驶，然后自动驾驶撞上了。
哦，
对，小心点啊，特斯拉车。
对，一开始爆的最多的就特斯拉，
因为那时候特斯拉车多呀。
车多啊。第二个就是跟你们那个有点像，
嗯，
因为我觉得它有点 low， 就像一个电瓶车。
嗯，对，对，
就是
太准确了。太准确了，就是一个有棚子的多加两个轮子的电瓶车，
真的
老头乐，
就是老头乐，
老头乐、
啊、
就是不高级。
你能有什么反驳？
没有反驳。
对、啊、
没有反驳。
完了，我形象已经毁了。
没事，因为我妈当时说我买车的时候，我妈说哎你买个电车去、
啊、
然后我那个叔叔开那个电车天天挺省钱的，我回去一看，我妈说老头乐吗？不是，
还把电瓶取下来回家充电。
对呀、啊充电 面板出来，
直接把电瓶抽走啊！这是直接。
你呢，老韩？
我对电车没有偏见，说实话，我不买电车难道不是因为没钱吗？那肯定是因为当时已经有过车了，你没有必要换这个电。其实我还是挺乐于尝试的新鲜事物的。嗯，对，特别对于什么电影啊、听歌什么的，我都挺老的。
那个时候你有考虑过买特斯拉吗？就特斯拉刚出来的时候。
没有没有，
别，你别带，你现在先别带，我告诉你。
这哪是普通人敢想的问题呢？
啊，
对，
就是在我，对啊，在我预算只有二三十万买个车的时候，我怎么会去花五六十万买一个老头乐呢？
是吗？
对呀、啊，而且安全啊，沃尔沃安全，沃尔沃有一个大难不死的俱乐部，你知道吧？所有出了车祸差点死的人，他们就在一起弄一个这个俱乐部，平时分享自己。哎，你是？
第一辆沃尔沃报废俱乐部，
你是怎么出的事儿？他是从悬崖掉下去，那个是追尾，反正就是交流这种事儿。
他是那个车直接就是因为重大交通事故，车完全报废了，但人没事儿，
人没事儿，
挤身进了那个沃尔沃俱乐部。
对，
按照公正来说，沃尔沃确实是比较安全的油车哈。
对呀、
嗯，
当然，
这人家品牌核心卖点。
而且那个车主动刹停什么的。这个好像最早是沃尔沃先有的这个功能、
哦、
这个功能我经常用，我之前开这个车的时候真的经常用。
就是当时还有一个不买电动车的一个点是在于，哎，你看这电动汽车吧，用起来特别便宜，但是
嗯，
你
电池寿命，
开个五年八年的，光换这块电池十几万。
哦，对对对，
当时
哦，算不了总账。
有很多人其实就觉得技术不成熟、
嗯、
就望而却步了。
对啊，对，还有我一个朋友，他是这样，他觉得这个东西他没有发动机，
没有安全感。
我们已经说过，就是老头乐。
对、对对对对，就
老头乐就把已经概括了，就是
跟我们的观点是一样的。
精装房老头乐没有盒。
行、啊，那铺垫这么多，大家说说各自换了什么电车吧，是吧？
按照换的顺序来，
按照换的顺序来说，我先换的
啊。哎，你先换的还是
我先
换
的？因为我赶上了政府补贴，他没赶上，这个我很清楚。
嗯，
是，损失一万五。
少花一万五、
嗯、
你今年还有补贴吗？
有，减半。
你是补贴减半还是购置税减半了？
购置税。
哦，我们那时候是没有购置税、
哦、
然后有补贴、
嗯、
你们是购置税减半了。里外里你这贵了三四万呢。
其实我也不太清楚。
哦，
大家
人家不在意。
对对，
清楚的人会来。清楚，
我领导比较清楚、
嗯、那么我换的呢、嗯、是一个国产品牌啊，就是这个小鹏、
啊、
最早啊，我感觉这个品牌听这个名字我也觉得挺 low。 包括有一回啊，跟这个，当然我那当时是强烈的反驳了杜老师的
啊，
因为他就跟我说你看小鹏怎么用自己名字当车名呢？
啊，
太傻逼了。然后我就说，我说本田是不是人名
啊？
丰田是不是人名
啊？
是吧？梅赛德斯奔驰，
奔驰
是不是人名
啊？
这不都是人名吗？
对啊，
只不过小鹏的
啊，
对
啊，
只不过小鹏的
李书福也是人名，
对，福特是不是人名吗？
啊、对，
这不都是人名吗、
啊？
有什么问题啊？法拉利是不是人名、
啊、
法拉利好像也是人名吗？法拉利老爷子吗？
Rolls Royce 也是吧，
也是人名、
啊、
对呀、
啊、
有什么问题、
啊、
只不过何小鹏名字比较难听嘛，是不是？有什么问题？而且我跟你说、中国新势力三大品牌魏小李、有两个是人名吧？
对，
没有问题吧？理想 是人名。理想怎么不是人名？理想的老板叫李想，有没有什么问题？有问题吗？
你往前再靠靠，你刚才说的是中国什么三大新势力，都哪年的了？
不，最早的，最
开始，
最早的，对对，梦开始的地方，三大新势力，两个是用名字命名的。
你跟我说一说，
新势力，比亚迪不是新势力，
对，是传统车企。
对，
哎，
有道理。沙发，沙发是他们发明的，
踢出去呗。
对嘛？哎。但为什么我后来觉得小鹏可以了呢？
嗯，
就
怎么就支棱了呢？
对，怎么就支棱了？还是因为啊，首先这个小鹏的这个第一代 P7， 我当时觉得就蛮好看
啊、哦，就其实就跟它那个大型好像没有大改，
大型还是改原创设计啊、
嗯，
尤其是这个第二代这个小鹏新 P7 啊，它是非常这个硬核的一个肌肉车的这个
对
赛博朋克的风格，
是。
当时我一看，对我一看我就看上这辆车，我觉得不错。
嗯、
而当时呢我还在纠结，就是因为我上一辆车呢是油车，它是个轿车、
嗯、
我这次特别想换个 SUV
啊、
嗯、
但是在我这个预算 SUV 对一路看起来确实没有能太入我眼的，
嗯
啊，而且小米呢主要是这个是吧，美学总是心有灵犀， 所以说我个人呢不是特别的这个，当然了，它的这个产品力还是很强，很强，开起来一般，反正的啊。
雷总是全产业链，
对，
全产业链，
对
对
对
对，
全产业链。再就是呢，比如说当时
雷总造牙刷没有？
肯定
有
牙刷，
你家有牙刷？
然后当时比如说还有什么华为啊，可能就稍微贵一点，这就是华为嘛，这个智商税咱也不想交。
哎，你
啊，不是不是，哎，不，华，我重新说一下，
说我兄弟领导，
对对对，不，
我东哥，
重新说一下，
我东哥喝茶好帅，
对，
东哥今天刚刚才喝茶了的，大晚上喝茶，
被请喝茶了，
嗯，
反正华为嘛，这个叫爱国税，是吧？咱们也不是特别想交，你看，是不是，主要还是穷，这个特斯拉呢？特斯拉，这留着一会儿你说吧。反正最后对比下来，其实还是最大的是这个外观。
嗯，
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他们家的智驾是做得非常好的，就我还是比较看重智能驾驶这个事儿
啊。对
啊，再就是整体的这个操控，因为我其实把那个市面上当时的就这个价位的这个电动车，我基本上都试驾过了。
嗯，
然后这个它比较运动，
应该是开完了的，除了比亚迪没开。
比亚迪确实是没开
啊，其他都开了的。
对对对对对，
我俩老是会经常私下讨论那，哎，又出了一个新车，然后他每次都给我的回复是，哎，我都试驾完了，你没去试试？
对对，对，那时候几大爱好嘛，楼盘看房，四S店试车，反正也不买，
什么意思？
反正老韩确实拥抱新世界，
对对对，
拥抱新事物，
对对对。那第二换呢，曹老师？
后来是我是。从一开始的时候我就很喜欢理想，
不是放屁，他一开始想换那个小鹏 X9
对对对，哦呦，哦，你要这么说的话
看了半天，
真的，
对
对对对，一开始的时候我是喜欢小鹏的，尤其是喜欢小鹏
X9 这个有节目效果，未来你也夸得很凶的，
买什么夸什么，
不是我夸未来，他一般，他一般，我夸未来，
我一般。非得要说魏小李的话，这三个新势力当中，我其实觉得魏是垫底的。
这样啊，主要曹老师有了娃之后，
嗯，
他的这个生活需求发生了变化，
对，中心发生了位移。
对，
不，我当时买第一辆车的时候我只有140斤，然后后来这个因为迅速膨胀，就瞬间就变成了一个180斤的人。那个车座我太拥挤了，你知道吗？
对，
我考虑车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基本标准是那个车必须很大。
未来很大啊，未来超大，
未来很大，但是我不喜欢它那种灯味，我不喜欢豪华感，我觉得豪华感，
你俩今天一直在 diss 他，没事，
谁在 diss 他，
你俩一直在拆台，
没拆台
diss 我吗？
叫打岔打岔
打岔，这叫打岔。
我一开始的时候想的是，我憧憬的那个画面是一辆很大的车，就是那种 MPV， 就是坐六七个人的这种。
嗯，
但是呢，他那个出的那个星舰 X9， 然后我就觉得很帅，然后我去了看了得七八次，但是别人跟我说他那个空悬有问题，就是包括他现在他那个空悬就趴窝，你知道吗？就是那个空悬就炸了。
哦，
就是那个车的一个通病，而且那个车呢还有一个就是大家绝对想不到的一个点，就是它漏水，在那个中控的那个后视镜的那个位置，你知道吗？它把
那空调水吗？空调水，
哎，这会不会
找不着点，不知道那个水
品牌方找你了？
会不会有品牌方找我们？这一节目别人一听，这就是沃尔沃花钱来黑中国新势力。
你不是六个粉丝吗？
他那车也不便宜，30多万。
对，30多万
有问题，
他一度差点下手了，当时我记得有一度差点就要买了，
定金交没有，
而且他能所有的那个座位放平之后，后面会变成一个很大很大的这种卧室空间，当时简直就是，
哇，多好，
让我着了魔了，
多好，
开这个车出去露营的，晚上睡在车，
哇塞，星空，真好，
没错。后来就我就一直在拖，因为老韩问我就啥时候换啥时候换啥时候换，我当时给他的回复是，我说那个，如果我父母快要来成都的时候，然后我就把这个车给换了，可以一家五口吧，每个人都有一个座位，不拥挤，出去玩干嘛的，进进出出都很方便。当然那么想的，但是忽然就有一天吧，理想他就发布自己的那个 纯电系列，因为我肯定不是不支持、
嗯、
混动啊
增程
或者是说增程啊、
嗯、
那些，我就觉得嗯，要不然你就彻彻底底的油，要不然你就彻彻底底的电，你知道吗？
嗯，
我就觉得中间、
嗯、
它中间是没有这种区间的，在我看来哈，我没有那种焦虑，因为你其实有了第一辆车、
嗯、
换第二辆车的时候，大部分人哈、啊、都知道自己80%-90%以上的时间都是在通勤，开不了多长时间，一天开不了几十公里的，就觉得没有必要什么增程干嘛的，非得说你跟我说1000公里、2000公里的，就感觉那边反正不吸引我。但我就看了那个理想发布了那个理想 i 六、
嗯，
看
i 开始
是
i 九吧，
哎 i 八
哦 i 八一开始 i 八
i 八，对，我去看 i 八，
对啊，
然后那个 i 八呢，其实
烤面包
非常合我的心意，你知道吗？
嗯，就是一个烤面包，
就是觉得好帅，但是。忽然之间出了 i 六，然后这个车的价格少了10万块钱，少了一个座，少了10万，然后我说我操，必须要下定，然后我就把配置全拉满了、
嗯，
除了那个后排的那个中控屏没有选以外，
对，就是人家小孩最喜欢的娱乐，最喜欢的娱乐屏，他给人家取消了，你凭什么带暖？
败笔，
凭什么带暖暖做这个决定呢？
这估计也是他们家领导做的决定。
不是，因为我当时看了那个理想的视频。理想开着这个车去带他孩子看牙医什么的，他就让他的孩子，具体哪个孩子不知道，就是坐他后面，可以看见那个副驾驶的那块屏幕，你知道吗？
嗯。
然后我觉得那个距离正好合适，他如果是加了那块后排的娱乐屏之后呢，其实很伤眼睛。然后就那块屏没选。
就父母帮孩子做决定。
嗯，
对。
嗯，
以后什么报志愿选专业，
犯了爸爸都会犯的错，
对，犯了每一个爸爸都会犯的错。
嗯，
然后就选了理想 i 六，我就觉得特别好，
有爹味儿、
嗯。就是第一个就是理想的关键词就是家嘛，第二个移动的空间就是家的这种感觉，
嗯、
就是符合奶爸这种切入点。另外一个就是它的降噪特别的好，而且理想的那个 i 六的空间里面特别的大，
嗯、
甚至我觉得它应该。是和路虎那个级别的那个空间一样大，就之前我觉得那个路虎的它那个车叫什么来着，
揽胜，
对，
卫士，
就是路虎揽胜那种行政版，你知道它里面就很宽敞、
嗯、
那个车就特别特别的宽敞、
嗯、
我当时它开完发布会我就立马就 APP 上就下定了。
嗯，可以
可以。哎，多长时间拿到车的？
等了好久哦，就是我算了一下，他这个车完全没有赚我的钱。
哎呦，
这怎么没赚你？
送你的，
做公益，
哭了哭了哭了
哭了哭了！
哎呦，
理想太好了，真的是。
他们车评人就说这个车他卖的这么便宜，是因为 i 八发布的时候不是很顺利。
对对，
已经被洗脑了。
你这个，
他这辆车他只能挣你20000多块钱。
交个朋友，交个朋友，交个兄弟，
哦、交个朋友。
嗯、
他挣我20000多块钱，他送我积分送了好几千，然后他给我延迟交车，他又送我好几千，然后还有一个什么事儿来的，又送我好几千。反正理想他们那个光贴钱，如果换成现金的话，贴了我6000-7000块钱。
哦，哎呦，这是亏本卖给你，做公益
也没有，反正挣我不到10000块钱。
这个真的是中国新势力，
中国新势力，牛逼牛逼
牛逼！
我是被洗到了吗？
我就不挣钱不可能。车评人说这个理想没有挣了你的钱，是因为车评人挣了理想的钱，可能是
有道理。这波我占老韩，
你又占老韩、啊，你要两期节目你要占几次老韩？
嗯，可以，嗯，那二师兄，
我先笑一会儿。
二师兄。
首先我给自己叠个甲哈，
嗯，
这在座各位也知道我是个车盲，我首先我先摊牌了，
还是说的不算，
对对
你自己找一
下。对对对，
嗯，真不懂车，不管是油车还是电车，我们没有点这个科技树，
我们也都不懂，说实话真不懂。嗯，
然后呢，首先我换车换成电车，然后是尊贵车主，
华为车主，
问界
哦，
自界。世界
有没有？不是没有世界啊，是想借尊借啊。那你看一看就是串子，就是那是串子。嗯，
借嘛，反正借起嘛。
对
啊、
他现在有没有八戒了？现在不知道有没有八戒了？不是，肯定能听众们很多华为车主的，你说话还是注意一点。
是是是，华为好车啊！
对对啊，
嗯，
所以你最后是啥嘛？
特斯拉嘛？
为什么换车啊？刚才曹老师说了换车契机，他是因为车小，
嗯，
是吧？你是为
什么？大家可以去听视频。
哦，
那我说一下哈，
嗯，
其实主要还是因为我现在开油车通勤有点贵。
哦，
嗯，这个其实是最关键的原因。
你先说你每天通勤多少公里吧。
我每天来回通勤50公里，
往返是吧？
往返，
哦，其实也还好，其实也还好，
是还好。但是我如果开我的 SUV 的话，就确实油费有点高。
对对对，悍马嘛，那确实，
300嘛，
对嘛，确实有点，
酷泽嘛，
有点高。
然后就想，哎，也到这个时间了。
对，
嗯，也到这个时间了，
到那个年龄了，
到这个时候该做这个事情了。
对对对对对，
然后就。其实我们看车，其实也把魏小李也看了的，
对吗？
都看了，然后最后还是选择了，
还是尊贵了嘛？
对，还是选择了成为老马的门徒，
还是喜欢屏幕挂的，
我真习惯了，
还是喜欢屏幕挂的，对，
还是喜欢
别人那个是，别人那个极简风，
对，极简风，人家发过一个照片，
对对对，
他群里发过一个，他说那个
特斯拉车主觉得那个是很简单，嗯，苹果那种，
对对对对，
中间有个什么那个什么烤手的那种，反正烤炉那种，大平层，
对对对，
就一个。300多平米里面就三个家居，这种
对对对对，
特别的有范儿。
不是你当时发的不是这个，你发的是
我发的是这个吧？
不是别人眼里的特斯拉，然后就是放了个毛坯房。特斯拉车主眼中的其他的车，就是放了一个那种灯红酒绿，像那个 KTV 那种装修，反正是那样的。
其他人眼中的特斯拉是一个毛坯房，里面有个帐篷
啊，
反正我就换了特斯拉 YL， 很满意，三个字很满意，四个字非常满意。
对，那因为你没有开过其他好车，你没有开过华为的这个问界，你主要还是。
我说这咋挂档呢？
屏幕挂档，
它一直在屏幕上，
全部在屏幕上。
它那个标志一直在屏幕上，它是不是弹出来？怎么弹出来？
不弹出来，它就在左边，往前一拖，
屏幕是一个小角，就是挂档，
它就会固定在那儿。
不是，它有一个类似那个你接电话挂电话那个滑的那个东西，
对，
你往下一滑就是前进档，往上一滑是倒档，
往前面滑是前进，往后面滑是后退。
你看别人那个倒库，哎呦，非常炫酷，就一个手扶在这个屏幕上，一个手扶在屏幕上，然后这边方向盘这边啪往下一拨，哎，非常帅，真的手忙脚乱的，可有意思了。
这些就是特黑，
没有没有没有，
纯特黑哈，
没有，你这不纯粹，
我不纯粹吗？
对，因为你还没有赶上那个最早那一版，就是在方向盘上。摁那转向灯的
哦，对对对，我那个转向灯还是正常的。
对你都不是这个特斯拉死忠
啊，我肯定不是啊。
对啊，你要买那
最
早一波，
它还是怀档的。
最早一版是怀档，但是它怀档改这个屏幕档之后，它把那个转向灯放在了方向盘上嘛。
嗯，
反正你摁左边，就是你打一圈之后，你就分不出左右了。嗯，然后网上车主还有口诀，就是说什么你转完之后是上是左，哎，反正哎可好玩了，我跟你说，开发智力，我跟你说，
开特斯拉你会变聪明，
对对对对，走成功大道，
对，你会长老花，
对，挺好啊，这是你换车的契机，
对，就其实还是感觉还是想换电车，各个方面不管是经济上考虑，还是觉得现在特斯拉非常的成熟。
是不是啊？哪里成熟啊？
哎，三 C 最牛的嘛，虽然我也是听别人说的啊。
那我就我这边换车契机是因为我父母那个老破车开了20年了，要换掉了，
该换了。
那我就说我把我这个车还开了不到5万公里左右，我就给他嘛。
嗯。
然后这边因为我平时又不在这边上班，
嗯，
我不用车，然后就是黄老师需要一辆车，
嗯。
然后我那个车还是作为生日礼物送给黄老师，
写的你的名儿，
暖男。
但是
渣男，
我没开，
渣男，
我没开。而且我们仨此刻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我们仨是不是平时都没有这个开车的这个权利，是不是？
曹老师也是不开新车吗？
他不在家呀，他车放在成都的，他车放成都的，我们是吧？虽然我们都换了车，但是并没有享受这个车，是吧？我只有回来的时候开一开。
你这么说，我不太高兴。不太高兴，虽然这是事实哈。
哎，那咱们说说换了电动车之后，生活上有什么变化吧？特别是这个，
那就接着你刚刚说嘛，
嗯，
就换了车以后，我老婆变开心了。
是不是
对啊对啊
哦
那
就是
家庭气氛比较好最近而且老婆喜欢开车哎换了车以后原来开都是基本上我开车啊
现在
我
他要抢着开
对要至少是一半一半
哦、
嗯、其实我发现觉得坐车也挺舒服的
是吧
对
刚换就是新鲜
哎，至少新鲜一段噻，
哎，所
以 我可
以
享受一段噻。
这个电动车是不是显著提升了这个生活的这个幸福感？
反正是有提升，嗯，
是吧？
是有提升。
些有哪些变化呢？
我尊贵以后嘛，
嗯，
我是换的 YL
啊，对吗？
然后我真的推荐大家，如果买电车的话，换不买 Y。
哦、
不买完嗯 Model 3倒是可以考虑
对
Model 3的那个、
哎、我当然听了爸爸妈妈的这个节目之后我有几个观点想搏一搏、
啊、
正好来来来你再把你的观点再说一说来来来
你什么观点我都忘了、啊、
对我记得有一个观点
啊你说
他说那个什么他说哎我这个买了个三排的这个座椅
啊
虽然第三排坐不了人空间很小但是我把第三排放倒之后我可以放东西啊我说、
啊、
我说是啊人家那些第三排很宽敞的放到之后也能放东西啊而且放的东西还比你多呀、啊、
你要博什么
就
博
就博博
博
你这个
我不知道要博什么
就是博你这个嗯
因为我觉得哈
啊啊
第三排的使用场景
嗯很少
很少
对所以平时
一般是不高于5%
对
不高于5%就我现在
这个怎么算出来的呢
到现在为止哈第三排只坐小石头就我儿子嘛、
啊、
只有小石头坐、
啊、
而小石头坐是非常舒服的
但是一般不推荐把小朋友放在后面、
啊、他一般安全性还是
对,
吗
对,
吗对还是让他坐在那个司机的后面
哦
但是小朋友他在第三排就躺倒随便玩、
嗯、
就很开心、
嗯、
就那个地方是他专属的地方
嗯
就对于一个小朋友来说我觉得10岁以下吧
嗯
那个第三排是很舒适很舒服的
对
那但是平时
嗯
如果不坐小孩或者是一般场景哈就是坐大人的话
嗯
你4个座位够了
嗯
关键是你把后面一放倒以后哇那个空间真的我看得很舒服
对呀、
啊、好大
对对对
放两个自行车
对
啊、我以前开凯美瑞有一个问题其实像这种油车它的空间还是有限
嗯嗯
有时候去机场接个人啊
嗯
别人稍微带两个大箱子有时候就很尴尬不好放
嗯
但是我现在开 YR 啊我现在觉得真的是
随便
全世界都是我的
随便放、
后面放开我
可以躺
可以躺随便躺
哦
啊
哎、
你要博什么嘛
他意思是为什么其他车也可以放啊
对啊其他车也可以放啊、换一个
但是底下其他车就长了
哦长了也不行
长
了
不行
更长
就
是太
大
了,、
太
长了
不行
对车一定要在5米以内
为什么
就是你在各个地方停车它是5米以内是一个
比较方便
是一个线我觉得是一个线你如果超过5米你侧方位停车是有点
就是
上压力、
就是
我们那个多长
我们5米多一点点超5米就是量变引起质变了就很难停了
我觉得是哈
对主要是你那个车它没有这个自动泊车功能可能是自动泊车得花钱吧啊，自动泊车是不是还得花钱啊？啊，
不回答不
啊，好像
无可奉告
啊、
无可奉告、
哦。
但是这一点也还是可能我们观念上不一样。
嗯，
我还是喜欢开车，
我也喜欢开车
啊，
并不是说我需要这个自动驾驶，是因为我不喜欢开车。
嗯，
是当我哎那么的喜欢开车，但是我偶尔有点累了、有点困了的时候，才能帮我开一会儿啊。
你说的我同
意。那你喜欢侧方位停车吗？
侧方位停车不喜欢
、还是不喜欢、啊、
你总有一点就是怎么说呢瑕疵嘛、
嗯、
瑕疵嘛、啊、但是我个人哈可能现在 Grace 也是
嗯
喜欢开车或者是还能接受没有自驾的那个状态、
嗯、
就全程我们自己开没有问题、
嗯、
对我们来说不构成困扰
哦，那咱们确实这个观念
对对对对
观念不太一样，因为我换电动车，我可能
对对对，对于老韩来说，真的至少一半的理由是自驾。
嗯，对我真的是很想体验这个自动驾驶。
嗯
所以说，所以特斯拉，当然现在在全球范围内，特斯拉自动驾驶 FSD 肯定是最好的。
那对对对，
但是国内一个是它国内应该是阉割版。
哦、
是不是、啊、
有可能
再一个就是他的那要单独出那个服务的费用
对对对
6-7万
他可以按月购买
可以
按月购买其实挺好的、
哦、
比如说我们比如说要出去假期游买一个月然后那个月就拿来开高速嘛、
哦、一个月多少钱呢
几百吧
哦那还可以
啊、
嗯、哦
嗯
这你主要的就是这个感受。
嗯，你还有什么观点要驳？来来，还有啥？
没有。
不是，我刚才听人说话，觉得就是在听一个傻子在说话。
曹老师，
来，曹老师来，
曹老师来来来来。
我自己觉得吧，这个车真的是你在工作单位家之间，
一个私密的空间。
对，一个就是待的时间最长的一个这么一个地方。我觉得它如果是有一些很人性化的功能哈，就不管是你能用得上还是用不上，但你要用的时候它有，
按按摩，
你
喝个小冰镇可乐
呀，看看剧呀，躺平以后休息一下呀，
哦，你那个有零重力座椅是吧？
你那个也有啊？
我那没有，我那没有，
我那个没有
盖板小鹏。
没有，我零重力座椅也没啥用，但是你主要它就是它能让你躺下什么的，就是这种我其实觉得还挺重要的。
嗯，
你就是我没说特斯拉不好哈。
我知道特斯拉可以躺，可以
驾驶，你跟我要7万块钱我就疯了，那是一辆车钱。
对吗？
哎，刚刚我也解释了嘛，就现在我们来说，自动驾驶对我们来说还不是个必须需求。
嗯，其实我觉得曹老师刚他的一个观点就是说，你现在这个车已经从一个通勤的工具变成了一个整个生活的一个服务配套。
嗯，
他想在这个过程中，哎，有按摩，特斯拉没有吧？
没有，没有，
对吗？
我觉得很傻，我觉得很傻逼。
按摩为什么傻逼？
哎，我真不喜欢按摩。
哦，
就现在那个电影院不是那个去看
电影院那个很傻逼，
不就是我一坐上去就开始给我按，
对
啊，我停都停不了，
对电影院
你可以停，车可以停啊，
车可以停、啊，
我就想表达我很不喜欢那个，
他就不喜欢那些立个愣的东西，
奇怪怪的功能，
立个愣的东西，
对，太立个愣了，
对，不喜欢那些立个愣的东西，对，但是曹老师他是个影音，然后这个享受生活的一个
休闲的空间，
对，
嗯，
那我在这个基础上我还要增加一个需求，就他是我的一个这个小助手。
什么小助手？
你帮我开开车呀！
哦，
帮我开开车，帮我倒倒车。像我们家感受，我就可能主要是黄老师来讲。
对对对，
因为我也没开多，没开多少，没有太多感受。所以说，黄老师来讲一讲这个感受。因为黄老师啊，虽然人家这科目三考了3次，但人家科目二一次就过了，
开车开的极好。
对，科目二一次就过，但是到现在为止呢。不会倒库，
不是，我觉得
出了一些小差错，
女生都不会倒车，
不会倒库，所以说如果我这个车没有自动泊车功能，就对人家黄老师来说
很不友好，
对，就不友好，这个车就没有办法进行使用。即便如此啊，人家黄老师之前还把我们的倒库给我撞了。
你有分享吗？你什么时候分享了？
没分享，没分享，
把我们小婆的尾翼给磕
了。你在哪分享的？
对，因为我们小朋友
哦不，他也不知道，我不知道那个二师兄的和那个曹老师是不是那种，就油车的那个油门和刹车，如果你不松的话，或者你刚松，它就会自己慢慢的往前或者往后，但是呢，这个电车的这个倒车，你松了之后它不会动。你必须要踩一脚那个油门，它才能往后倒。
其实现在很多油车也有，它就是那个
类似有一个电子手刹，你踩深了，它就自动刹住了。
对，
这很危险。
有些人觉得很安全啊。
我就是这么。
有些这个功能产生是为了安全起见。
人家黄老师就是那样，就是他那个车，他比如挂了倒档，松开这刹车，车不走，人家就给了脚门油门。
而且电车的起步很快，
是
一下就怼上去了，
对，就咔就怼到后边去了。
然后他还跟我吵，他说不可能，我开了这么年车，怎么可能是这样呢？怎么怎么样？后来你不是自己也发现了吗？
哎，这个都不重要，不重要。你快说说你开车的这个感受。首先啊，他之前不怎么开车，他这也不加油什么的。你们两个啊，之前一个月的油费大约在多少钱？
我高啊，我一个月如果我要跑客户的话，就1000往上了。
1000几吗？
1000，我加的最多的一次加过1600，因为我来回跑，有时候跑到乐山，然后有时候一下就杀到那个汉中那边，这种来回跑就确实油费很高。如果不跑就在室内跑，其实也不低，挨边小1000。
唐老师呢？
我是一个月加2箱油，一箱油之前的时候300多块钱，后来涨到400，反正2箱油是用不完的，差不多一个月平均700多块钱，700块钱。
这其实也不低啊。
怎么？我得1000左右。
嗯，
我那车不知道为啥烧油是比较
几个点啊？
我12、11个油。
哦，那你比我还高
啊？
我是10.2，
我那车11个油。
你豪车啊？
我豪个屁车啊！我那车可能跟我这个。可能跟我开车习惯有，
哦，
有可能
喜欢那个急刹
急停急走，
我喜欢急走急停。
对，
我那个车，我那个刹车盘，我开了妈2年多，我那刹车片就磨没了。
哦，那你就是那个开车的习惯。
我妈那车开了20年还没磨没了。
具体可以听一听海椒之前的老节目。
对，
怒怒症。
嗯，对对对，我妈开车她是那种，她就看着快到红绿灯了。就摘挡滑行，
很节约，
很节约，舍不得踩油门，不是舍不得踩油门，舍不得踩刹车。
对，你这说的不对，别人这个是有讲究的，让坐车的人有很好的体验。
啊，对对
对，
对
你老一辈说什么，开车开的好不好，就看你刹车踩的少不少。
哦，有
刹车踩的越少，
哦，
你车开的越好。
哦，
这都老辈子的说法。
对对对，老辈子的说法。
第一次听说，
老辈子的说法。然后我现在的话，我们是大概一个月充3次电，差不多吧？
差不多一周一次。
一周一次，一次充电是20块钱，
这一样的嘛？
啊，
差不多，应该都差不多。
一样的，
20。现在这些电车它都可以，你去设置充电时间啊。
对，就是充晚上。
我们就只有夜间充啊，晚上回来停那儿充啊。
晚上11点到第二天早上7点，它是那种风谷期，
对啊，
电费特别低。
嗯，
对，我们就是那个时候充，你还更便宜吗？嗯，还是怎么着？
更便宜，差不多一次14、15块。
为啥？
电池小。
哦，
不是，
真的吗？
你里程是多少？
你那个车送你的，你别人送你一个车又没赚钱，你还要东要西。
对呀，
啊，
就是你没挣钱，
对
啊，白送你的。
平衡了，平衡了。
啊，就是啊，就没挣钱。然后我还有一个这个感受，就是说，当然它跟它那个里程焦虑是相辅相成的哈。就是我自从这个不烧油了之后，我不心疼了。
哎，对，空调随便开。
哦，对，空调随便开，
按摩按摩随便
按，
按
摩随便开。我他妈之前有时候，比如在办公室中午睡觉不太睡得好，因为又老一同事过来找，旁边还有声音什么的，我就可能会跑到车里面去，去睡一觉。
嗯。
跑车里面睡觉，首先那时候车它也没有什么按摩，没有这个零容易座椅了，我只能躺在后排。
嗯，
它后排就挺难受的，然后我就在车上放个那个小枕头，在那睡。你又不舍得开空调，
嗯，
你不舍得开空调呢，你就窗子开条缝，窗开条缝呢就要进蚊子。一般都是夏天，窗子开条缝就要进蚊子。
你夏天不开空调在车上睡，
那
早
车
死了。
车停地下室。
哦，那哦，对 对，
车停地下室，
在车路上就没
啊。对，还
不。当时还有一种说法，就是燃油车你如果是挂空挡开空调，对内燃机
哦对
不好。
对，还有那种，就是说，比如说它燃烧不充分，什么一氧化碳中毒什么的，
嗯嗯，
很多人
烧炭了。
对呀，
啊，你中午睡个觉，
对呀，
啊，自己把自己给烧炭了。
很多这种说法，所以那个时候中午睡觉其实挺纠结的。
嗯，
但是现在自从这个换了电车之后，哎，
是，
哎呀，我操，这个哎，完全没有了。反正一弄啊，音箱、氛围灯，
嗯，
当然你那剩的没有哈，就是这个。
我怎么没有氛围灯？有氛围灯，
哦，有。
嘿，特斯拉把氛围灯变成粉色。
哦，他说啊，我还没有这个功能。我听不懂。
哎，特斯拉的音响也是出了名的。
骗。
嗯，没有，就 YAR 音响是卖点。
啥音响啊？哈曼卡顿。
反正也是高端的嘛，我也没记得。
柏林之声，
反正有多少个，18个还是16个？
哦，哦，可以，
可
以
的，可以的，
可以的，可以的。反正我这个是一大感受，非常舍得用电了。
对对对对对。
而且我还总想着哪天去出去，因为我现在那个我的车的外放电从来没用过。
哦，就是个大电池。
对，你可以外放电出去搞露营啊、烤肉啊什么的。还
我那 YAR 就是为了露营而生的。
你为露营而生
？YAR 是为露营而生。
人家现在小米的这个什么 Sky Nomad 的才是为露营而生，人家顶棚都能升起来。
那个是 GAR 吧 ？G9 还是什么？
不是，人家小米
介哥，
小米
哥，
那个介哥也是，
介
哥也
是噻，我看了的。那个东哥已经出去看银河了，
是是是。那曹老师说说来。
我
刚说过了
不行。
听众留言里面为特斯拉证明，这两就是两个特黑，
海椒主播就两个特黑。
不不不不，那、肯定这个听众会有人骂我们，就是特斯拉那才叫车
啊！
真的，就是他论调怎么说呢、电车里面特斯拉才叫车。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是吧？
对对对，
特斯拉才是一个真正开起来的车。
对对对对对，
是
是
是吧？那你为啥不买油车呢？
我
油车不能开空调啊！油车
的功能是那个。它可以那个一键泊入和一键泊出，相当于
他们跟我一样了。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他就自己把那个车给你放到车库里面，停到车位上去了。然后你两边的车要是特别挤的话，你就可以先把车遥控出来，然后再上车，然后再开走。
哦，对对，这个确实
找车位。
对，这个确实很好用，这个确实很好用。你哎，你没体验过哈？
沉默，
没事，我们给你讲讲啊。
你讲，
因为你特别是在公司停完车，经常有那种很狼狈的情况，就是你那个车位很小，进之后你就这边开门，
哦，开门开
一条
来
一条缝出不来，
对对对，
在人挪到右边去开条缝，哎呀，费劲半天，哎呀，很不优雅从这边钻出来、
嗯。
你有过这种体验吧？
嗯，有，
是吧？
有。
你现在有了电车之后，就没有这个体验了。嗯，你可以让车自己停进去，离车泊入。
啊、哦，我知道，
我。对于这个用车最高科技的一个场景啊，
嗯，
就当时我不买了个那个 Apple Watch 嘛，
啊，
然后我在 Apple Watch 上下载了一个这个沃尔沃的 APP，
嗯，
我本来可以在手机上操作，但我不会在手机上操作，我必须走到我的车边，
嗯，
用我的这个
James Bond，
对，用我的手表控制一下，哎，让他把那个什么空调打开，什么把什么车灯打开什么的，
嗯嗯嗯，你没有做这个动作。
没有没有没有，那个太尊贵了，那个太尊贵了啊，那个太尊贵了。嗯，
特斯拉有没有那个功能啊？
什么功能？
就是那个、
没有没有都没有都没有都没有。
不是我真的，
你说
我很认真的问，
嗯，
就比如说，你把车停到露天上了，露天的地方，然后晒在车里面挺热、然后你能不能远程先把空调打开？
特斯拉有这个功能，
肯定可以。
我昨天才知道，昨天 Grace 给我科普的。它有过热保护，就是如果你这个车在太阳下面晒太久了，它自己会感受到这个车，比如车内温度高到一定程度，它会自动开空调。
哦
哦，
我觉得这个就像咱们那种车里边设置一个情景，当达成什么什么条件的时候，执行什么什么东西，
嗯，
都可以。
对，其实对啊，这个其实是个很简单的一个东西。
哎，对，我对特斯拉车主印象非常深刻的一次，就是我那次在顺德，
嗯。
跟特斯拉车主吵架
跟尊贵车主，你被尊贵车主上了一个什么课，你说说给你上了什么课。
他这样，他那个、我停到商场里面、我去商场，我们去商场吃饭、旁边是个特斯拉，我们去那边玩。
是什么特斯拉？
Model 3、然
后
没有你尊贵哈、
嗯、
对，肯定啊，这个 YL 都看不起 Y 啊，
肯定的啊
对啊是吧，
看不起 Y 哥啊。
然后他在旁边停着，我们当时是出去玩，租了个车，租了个什么长城吧还是什么、忘了啊，反正然后我就把车停到他旁边，然后也是下车空间比较小，
哦，
比较小呢，我就把那个车门打开，打开之后基本上抵到他那个特斯拉身上了，
被哨兵了，
对，就是被哨兵了，
被哨兵了，
对，基本上顶到他车上了，但是我没有使劲，然后我就慢慢的人蹭出来的，就把门给关了，然后我们就去吃饭，吃完饭回来之后，那个旁边就已经有三个人在等我们了，一对夫妇还有一个大姨，一看就是一家人出来玩，说是从深圳开车过来，然后那个大姨就非说我们把他车给碰了，因为他车上掉了块漆，然后他就说他通过哨兵看到了我们的车碰到了他的车，然后我说好嘛，那你就我们赔钱，我一开始没想那么多，我说我们赔钱，然后那个人不依不挠，那就我们特斯拉。我说、你破车啊、那个磕我们把漆都磕掉了，怎么怎么着，他一来劲，我说我就有点不高兴了，我说你有话好好说，我本来也准备说该赔赔是不是、但你要这样的话咱们好好论道论道是吧，说到说到，你看这个漆是哪儿掉的，我这个车开门有没有可能磕到你这个地方的漆，然后他就说肯定就是你们破的，你肯定是你弄的，我喊警察，警察这边也来了，警察来之后警察就说，哎行，那这样的话你们现场啊把你这个停车位置给它复现一下，就是说哎你什么位置的情况下它开门可以卡到你这个位置，是吧，然后他们就把那个车就在那弄了10分钟20分钟也兜不出那个位置来，最后弄了一个他的车在外边停一半，然后我车开门才可能打到那个地方，我说怎么可能呢，就明显不是我给弄掉的，是吧，后来反正也是跑到公安局扯皮
调解一下嘛，
派出所扯皮，反正就是反正那个素质挺低下的。 但是这个它只是个体现象啊，它不代表这个。
刚刚老韩说哨兵，为什么我一下子反应过来了？
是吧？
因为我也被哨兵过，
是吧？
我被哨兵过，
对吧？
而且就是我刚刚要换特斯拉之前，
对，
我开的是 SUV，
嗯，
就是在一个商场那停车的时候，
嗯。
我估计我是碰到别人了。
那、啊、你是真碰到了、
我应该是碰到别人了，当时真不知道，而且我还不知道哨兵这个模式
啊，
是晚上
知道他就不停那儿了。
晚上我跟歪哥去喝酒，
嗯哼，
然后突然有个陌生电话打过来，
嗯，
我一接，
嗯，
说是哪个哪个派出所的
啊，
那个警官给我打电话
啊，
然后就说你是不是在哪个哪个地方停了车、
嗯、
我一开始想不起来了、
嗯、
我真想不起来哈、啊、
嗯，
然后后来他说是哪个哪个位置，
嗯，
我说哦，有可能，有可能，然后就说把那个旁边哪个哪个车给碰了，我哪知道呢，我真不知道
啊。
然后就说你要不要来派出所？
不是你那个碰严重不严重？你是开门碰的？
开门就开门碰，
啊、
因为肯定那个车位当时比较狭窄。
你说 SUV 挺客气、
嗯，
你要不要来派出所？人肯定说麻烦你过来派出所一下。
哎，那个警官很客气，真的很客气，
嗯、
哦，就说你来派出所，当事人现在在这儿，要不要过来一下？我说我太晚了。要不然我明天来吧，或者你让那个人加我微信，然后我沟通一下嘛。他说那我问问他，然后过了一会儿又来个电话，然后就是换了一个警察跟我说、
嗯、
就说这个事情对方一定要有个说法，
嗯嗯嗯，
然后你能不能过来一下？我说哎，真的实在太晚，因为当时已经十二点过了，
哦上头了，非得让你去。
对，然后我说哎，你让那个小伙子打听一下吧，就应该就是个小伙子，
嗯，
你让那个小伙子直接给我打电话吧，加我微信啊这些都可以，
嗯嗯。
警官又说好，那我们给他说一下，
嗯，
然后后面就没给我打电话了。就第二天有一个人加我微信，
嗯，
加过来以后看那个头像，
嗯，
是一个火影忍者的一个头像、
哦、
一看就是个很年轻的小伙子、
哦、
然后他就给我发了一个视频，我看了一下，应该就是我当时开门的
哨兵录的。
哨兵
录的、
嗯、哦，那个时候我就知道有哨兵这个东西、嗯、然后我就看我的门确实接触到他那儿、嗯、那他又给我拍了个照片
啊、
嗯、然后就说你看这个怎么处理，我说哎，这样你要么你出个价、嗯、或者是我给你找一个 4S 店，因为我又认识的朋友嘛、嗯、你过去修，然后因为我当时一下子我态度就摆出来了，就说、
嗯、
哎，这个是我的事儿，我认
嗯, 嗯，
然后他其实也不是那种不好说话的人，
嗯 嗯, 嗯，
然后就碰了一下，给了他几百块钱，把这事解决、
啊、对嘛，就是这好好说话，
好好说话也没什么关系。
他非给我来个什么啊？我们从深圳开个特斯拉过来的，你们开个破车，我说这
心尊贵，心尊贵，车主火气比较大。
对,
对、
嗯，光哥以后还是要好好说话，不要脾气那么急。像什么打开窗子冲着人后面车竖中指这种事儿，千万不要干。
哦，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这个容易出事儿，这个容易出事儿。嗯
嗯，
哎，你们家里的成员对这个车怎么样？你说了，
你说的，
石头很喜欢，
石头反正三排就是他的天地，而且领导决定的嘛，肯定是、
哦、对对对对对，
喜欢的是吧，
对用户有希望是吧？
威
武，威武用户有希望，肯定是这样的。曹老师呢，这个海伦老师对这个新车什么感受呢？
他没什么感受，他反正就给我反馈就是非常的好。我们家闺女一上了车以后就开始，李亚同学我要听故事，李亚同学、
哦、
我要看动画片，给我播放动画片，就是这种。
哦，
确实小朋友友好、嗯、
而且他里边有一个功能巨牛，
嗯
嗯，
就是理想里边有一个功能，我不知道其他车有没有，它其实可以把小朋友坐的那个位置的麦给它闭掉。
哦，
就是他一上车，他在那个位置说我要看动画片，我要讲故事，他那边的指令是不给他执行的。
嗯，
哦，
哎，我要回去试一下，那
个
行不行？
好，可以，可以。你看了吧？不光剥夺了女儿的这个看电视的权利，让人家这个发号施令的权利都给剥夺了。
嗯
嗯，
小朋友没办法。
咱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再让你们换车的话，你们还会换回这个燃油车吗？
我肯定不会，那又便宜又实用。
我肯定也不会，对，因为其实对油车哈也没有执念，
没有理由去换。我为什么要去换回燃油车呢？它还有什么优势吗？还是怎么？我觉得没有了。
你像咱们之前开油车的时候，你的副驾驶中间是不是有一个凸起的一个部分，就后排、
嗯、
对
对，就地不平嘛。
地不平，它是一个轴承那个位置，但你看你现在开这个电动车那个后排敞平，
对，
我觉得这个
对，
嗯，太棒了。
再就是我觉得比如说机械表跟这种电子表石英表它还是会同时存在，它有各自的一个优点，比如说石英表更准，然后机械表还是那机械那个玩意儿，电子表它有什么光动能什么的都有自己的一个特点，包括比如说乐器上面电吉他木吉他它有各自音色不同是吧，但是像电车跟这个油车我觉得它趋势就是油车会被电动车取代掉，油车对将来会变成一个什么呢，变成一个我搞个收藏，或者说我去跑个
那一样的吧，文玩化了
啊，文玩化可以、
嗯、
但是我觉得不会说是它像我刚才提那几个例子一样它是不同两个方向在一直并行的一个状态，我觉得以后主流就是电动车了。
我是这么想哈，认真的聊的话我可能觉得油车它会有它特定的使用场景
啊，比如说
比较糙的环境，
高原
荒原，对，荒原或者是那种比较难以维修或者是比较翻越那种、
哦、
其实哈电车要比油车复杂的多，虽然零件少、
嗯、
里面很多芯片啊电子元器件啊、
嗯、
它如果坏了、
嗯、
那彻底就坏了，对、
嗯、
就彻底趴窝了、嗯、但是像油车这种它的机械结构其实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而且它有维修的可能、
哦、
嗯，对，我觉得可能在某些情境下油车它还是有它的不可取代的使用功能，但这个情景是越来越少了。
嗯，啊、对你这么一说，其实我也可能也会有那种就比较老顽固的一点，就比如说现在他们喜欢用那种线控方向盘，你知道吗？
嗯，
就它那个方向盘带动它的那个前轮转向轴，它不是通过机械方式去转动的，它是通过给它电信号它去转的。
嗯，
我觉得这就不可靠。我
嗯，
我
对
吧？
对对对，
虽然我积极拥抱新事物，但是对这个东西，我觉得它应该是。
简单的东西始终是不可取代的，它在某些情况下
对
简单的然后可靠的容易维修的这种东西它始终在某些情境下它是不能被电子啊或者不能被芯片取代的。嗯，
就我觉得就是还是这个机械的部分归机械，智能的部分归智能，就你那智能那部分你再怎么用芯片都可以，
对啊，
但我的传动啊我的什么东西还得是恢复到它机械的可靠的部分，我是这么感觉啊。
嗯，我觉得是。
曹老师呢？
不是，别我，老黄。
老黄这
又给我了、
说不上啥来，肯定
说不上啥
啊，
什么意思？你
快说吧，快说吧。
那问题是啥来着？
就是油车会不会被彻底取代？
嗯，我觉得这个有点主观。
嗯，
就是比如说我是个人觉得坐油车更稳。
哦、
就是它底盘和给你的那种安全感。
哦。
干啥？你这什么意思？
没事。
哎，为什么不附和我呢？
没事，对，说的对，说的很对。
吵起来，吵起来。
那你现在开油车不开也挺好的吗？
开油车，
开电车。
其实我没开过油车，我发现。哦，开过你的油车
啊。
那老黄真的是新兴人类了，
新兴人类 Z 时代。
我必须用那个自动驾驶，因为我喜欢。有点那个夸张了哈，我喜欢在车上玩手机，
啊，
有时候在车上睡觉。
不提倡啊，这个咱不提倡
啊。
真的，我上班就早上起太早了。我就在那个梓州大道上，因为那个道非常好开、我就在上面睡觉、其实那个还挺安全的，我觉得那个自动驾驶比我开的好。
他不看你的，
他
不
扒拉你吗？
眼睛吗？
不扒拉我，只要头不转他就不扒拉。
你闭着眼睛他也不扒拉你啊？
不扒拉。
你只要手是放在方向盘上就没问题。
不提倡哈，这个不提倡。
我也睡过。
对对，
你啥时候睡的？
就有时候是困不行了，不叫睡吧，走个神儿，走神走个十几秒、二十秒、一分钟，那就问题不大呗。
理想他就会扒拉你、他就会说
为了安全嘛，
他是那个设计，他是不需要你去摸方向盘。
哦，
但是呢，你必须要目视。
啊，可以吗？
可以，我可以把双手离开，但是我眼睛撑着前就行了。
对。
哦。
不一样。
你的那个眼就不能离开前方超过五秒。要不然就开始叭叭你什么，请目视前方怎么的，开始叭叭你，
哦，
特别烦。
那挺安全的。
我觉得还是能睡觉的好。
我也觉得能睡觉的好。
不是有一回那余承东在高速上睡觉就被人拍到了吗？对，
就火了。车卖挺好那段时间。
对呀、其实这个自动驾驶也还确实挺好，比如说在车上你吃个饭了。你需要双手离开一块方向盘，然后像我那种有时候跟车上要拉个屎，会有这种情况。真的，
我们的车不行，你只能在曹老师车上去拉。
可以，
因为我们那个方向盘必须用手抓。
对，我可以目视前方拉屎。没问题。
那 会有个那个想法
啊，啥想法？
就跟开什么车无关
啊，
因为我以前不会开车。
嗯、
然后刚才曹老师说，他说那个车就跟自己家一样。
嗯，
我突然有点理解那种电视剧里面的男的，
嗯，
为什么下班之后不想回家，
嗯、
想在车里坐着，
嗯，
抽根烟，
嗯，
就你把那个窗户一关上。然后你就觉得那就是你的空间，然后你谁都不想理，
啊、
你不想跟任何人说话。
对呀、啊，对呀、啊，
就是那种感觉。
那不是因为车多好，是因为老婆在家。
不是，是，是一种已婚男人的感受。
对他要是家里没人，为啥不上楼呢？是不是？那不是因为家里有老婆孩子那闹腾的话。
你有没有那种感受？
我没有，我停完车马上就要上楼，
生存感太强了，
对，求生欲太强了啊、我是马上迫不及待就要回家，车里一会儿待不了。哎，那你觉得电车有没有什么缺点？
缺点很明显、啊，
除了屏幕挂挡之外，
缺点很明显啊。
嗯，
你的行踪全程暴露啊。
哦，
对吧？
暴露在哪儿呢？
暴露在手机上面啊。
哦、那是因为你不是车主，真的跟你说，你是用的访客账号，
看得见，
能看得见吗？
我也看得见整个车子的那个行车记录。
哦，你也能看得见我在哪儿吗？
就在车里面去找，车里去找。
嗯，
有
哦，
每一个时间只要你开车动的那个。
哦，但是手机上你看不到才，
手机上看不到，
我手机上我，
哦，我看不到。
主账号能看副账号，副账号看不了主账号。
不是那功能你们没有吗？就是你能实时监控你自己的车是在什么位置、
哦、
可以啊，那是因为你是主账号吗？
哦，只有主账号有这功能。
我们这个是说主账号能看到副账号，我当时提的车我是主账号，所以说我能看老黄在哪儿，老黄看不了我在哪儿、
哦、
但他说在车上是可以看、
哦、
难怪你不开那个车呢。、哦、
还有什么缺点？
你这么说确实、啊、
里程焦虑啊、我们不是遇到过一次
吗？对
吗？
里程焦虑
还是挺焦虑的。
里程焦虑还是慢慢会削减啊，因为它的那个充电桩越来越多嘛。
但是它是一种心情，它一种心情。比如说 我只剩20%了，
嗯，
我就在想我还能跑多远、啊、
但是如果还剩20%，你知道还有差不多2公里3公里就有一个充电桩在那，你还会焦虑吗？
我们上次就这样，然后发现全部在排队，
要么排队，要么充电桩有坏了不能用。
其实还是就是不够多。
对对，
不够多。
对、
嗯、
这个短时间的问题，
我觉得充电桩越来越多以后这个会好。
你那充满一次电需要多久？
我们在家里的家装充7-8小时，8-9小时呢。
哎、嗯，是慢充会对电池好哈、
啊？慢充
不是磷酸铁锂电池跟那个锂电池不一样
哦，三元铁锂跟那个磷酸铁锂不一样。
哦、对对对对对。曹老师觉得呢？个电车有什么缺点？缺点就是自己开不到。
我给你讲一故事，就是有一天晚上，我记得我是带着老婆孩子去住了一个酒店，然后那个酒店呢，你就把车放在负一楼。当时我们已经去的很晚了，你知道吗？
嗯。
然后就停在那个位置吧、
嗯，
就来来往往挺多的。然后那车它不是有那种哨兵模式吗？
嗯，
就是那个有人在你旁边经过的时候就给记录下来了。反正那男的女的搂搂抱抱，然后做一点小动作，然后那女的那屁股一下怼到摄像头上去了。
哦，
怼到你的摄像头上。
那然后你就记录很明显。
什么看馋了还是怎么着？
不是看馋了，我
想了很多。
这东西它其实是极其暴露
别人隐私
的。嗯，对对对对、
哦。
对对对，其实这个是个问题。
我观察到一点，就是比如说你的车停下来之后的时候，你所有的那个摄像头不会记录你周边的那个环境，留几张照片吗？
啊，
我发现它现在有一个功能，就是把周边的这些所有的汽车的车牌全都自己应该是算
屏蔽掉。
嗯，
哦，
对，是打码了。
咱们那
但是你旁边经过一个什么样的人什么的，
其实你找不到他。
但你打码了之后，别人车把你剐了，你也打码了。
找不到。是打了吗？
其他人的车是动态的，应该就不打码。但是如果是说它是静态的话，就会打码。
哦，
就现在所有的电动车就变成了那种移动摄像头了，就是移动的记录仪。
嗯、
对，
其实觉得这个
功能吧，我还是挺在乎隐私的。嗯，不管是自己的隐私还是别人的隐私。
嗯，对
对，这个是一个问题。
但是这个可能也无法避。你比如说，我现在车里边有个摄像头，
嗯，
就你一上车之后，它会有个人脸识别，
嗯，
识别到你之后，就把你的车子的座椅的位置调成你这个人的一个习惯。
啊、对对对，
是。
但你这摄像头，你是开着它还是关？它一般这种摄像头都会有一个这种手动的机械开关啊，
嗯，
你可以直接把它罩上，这样的话它就看不了车里的东西了。 但你说你这东西你是开着它还是关着它呢？
关着啊，我一
但你
如果是我的话肯定关着。
你开着它肯定是更方便一点，我一上车自动识别到我的脸，就按我的这个坐姿来调了，
嗯、
是吧、
嗯？
反正我觉得这个哎，肯定是你便利有的时候跟这个隐私性在一块儿，
对对对，就是矛盾，
对，它是矛盾的，
是是 是, 是，
嗯。
我有个那个
缺点，
老王，
就上次把车撞了
啊、
嗯！这个现在电车修的很贵、嗯，因为它很多东西它是一体化的，你没办法像油车一样，
嗯、
就这一块你可以只弄一点点把它弄起来。那个电车，我们当时修那个尾翼，应该是它就是个塑料板，
花了7000多啊，
花了7000多，
为什么是全换？
全换必须全换，
因为它是在那个尾翼升起来的时候顶在后边那个墙上了，
嗯、
把那尾翼都撞裂了，撞碎了、
嗯。
但其实那个也不值钱，它就是塑料，它又不是铝合金做的，
那
很贵，然后第二年保险会影响很多。对呀、啊，所以现在这个真的是撞一次车，第二年保费会。
这个电车它那个设计语言的一些东西，动不动贯穿灯。
啊，对，就是很那种、
动不动可升降尾翼，动不动，因为它现在都在保险杠，可能因为造型原因没凸出来很多，甚至还比你的这个，对，反正它的可修的点变多了。
嗯，
而我现在那个空悬，我就觉得它老有噪音，就是那个弹簧那个声音、
啊有，
我觉得那个不知道将来会不会有问题。嗯，
总的来说吧，反正电车还没有很成熟，很成熟，
没有，
还是挺成熟，还是挺成熟了。还是挺
好吧，
反正就是买了不后悔吧、嗯、反正我自己觉得
不后悔、
哦、不后悔
不后悔
不
后
悔、
嗯、
不后悔都没后悔是吧，
都没后悔都没后悔
都没后悔。那用一句话一句话评价一下自己的电动车、
嗯、还是曹先来吧、
曹先来吧，
你的老头乐，你对你的老头乐有什么评价？
我对我的老头乐的评价就是真值
废话，别人送你的当然值了，
这些新能源车把价格打得真的很很巨
大，白送你，白送你，
不是真的，
占了个大便宜。
之前国外那些车垄断你的时候，那动不动加个配置，加你个1万2万，哦、你
还扯上民族情绪了。
华为爱干的事儿吗、嗯？
对，必须得是什么什么鲲鹏底盘，半部《山海经》。
老韩这些词儿背的熟啊，
然后给你加个这个功能那个功能，然后不同的什么内燃机的排量也不同的价格，你看现在这些电动车随便出来一个他们自己内卷就给你来一个顶配，其实那种 plus 版啊然后更高阶的这种版本其实都是那种很冗余的功能，就选一个基础入门的就够了，就会觉得哎呀太香了，
嗯，
我觉得值，主要是值。反正我有可能比较拙见吧，我其实觉得就是满足了我对车的所有的需求。
我操，这个评价这么高。
嗯，
而我觉得人的这个品牌观真的是变化的哈。
嗯，
你说放在几年前大家怎么会想到去买个国产车？
对啊，你看
啊、哦、当然你没买国产车，你没买国产车。
朝 BBA 的死忠粉啊，原来是、啊、
对呀、
啊，
我开沃尔沃的、
啊，对
呀、
啊，
我
对呀、啊，
现在都新势力了，
都新势力了，真的是说唱新势力。嗯，那二师兄，二师兄，
我肯定也首先不后悔，而且我作为尊贵车主哈，反正我觉得尊贵是挺好的，嗯，
是吧？
挺好的，各方面都挺好的，
我
简单实用。然后你要的东西简单的前提下，你要的东西都有，
嗯，
我就觉得非常好。
对，我主要是跟你们开个玩笑，就是我也不反感，我一个苹果用户，我怎么会反感特斯拉的？
这个样
是不是嘛？
这么去解。
而且你像那个特斯拉的，为什么要做屏幕换挡？这个乔布斯，当他拿出 iPhone、哦。那滑那一下的时候，这个世界改变了，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对，
你们为什么要做屏幕换挡？你们就是在这个屏幕上享受滑的那一下。
不，我以为你要这么说，因为以后完全是无人驾驶了，你那个档位是不需要的。那个马斯克是多下了三步棋。
对对对
对
对
对，这个特斯拉 YL 也是，你不是他的拥有者，你只是暂时保管一下它，也是要传宗接代的，也是要
传
下去的。
你山东人，你山东人，传宗接代的，
也是要传下去的，祖传特斯拉。
别人在国外用这个特斯拉。它真的是不需要去换那个档，
对啊，
它会自动识别你的下个意图是前进还是后退，真的。比如说你要掉头的话， 你先往这个前走，然后怎么打过，它自动识别，它自动
那就是自动驾驶，
自动给你把档换了。
你们拉跟国内特斯拉是两辆车，
它不
是你想别人提车的时候是直接从工厂开到你家门口的吗？
不是，你踩油门松刹车还是你自己操作？
不是啊，你自动驾驶的时候都是车在操作呀。
我知道，但是我是说他那个特斯拉，他就是他把档换了，他能预测你下一步要前进还是后退。
我不跟他说导航，
不说导航，就是你在这儿想掉这个头，他能猜你的下个动作。
真的
呀，
没懂。真的，你看网上它就是
那不就是那个自动驾驶吗？有啥区别？
不是自动驾驶，是你自己开。但是你要掉头的话，你需要挂前进档、后退档再换嘛，是吧？或者你
在他不知道你的路线的情况下，
对，他能推测你下一步是要前进还是后退，他给你换档。连特斯拉在国外是做得到的。
嗯，这个我
通过啥判断？
通过这个脑机接口吧。
脑机接口。
买电车就买特斯拉，全球销量第一，你要相信大众的判断啊。
哦，
对吧？
哦，那你不买大众呢？
大众我买了，我怎么没买大众呢？
对对，
对吧？屁还了，
黄老师来说说，
我也说啊，
说你对我们的小屁的这个评价，他想不出来，
没词儿了。
不是，我也没什么可说，我觉得他就是我的生活驾驶好伴侣，
人车合一。
对，人车合一。哎，我为什么喜欢这种自动驾驶，喜欢把那个车呼唤出来的感觉，但从小看霹雳游侠长大的呀。
哦，
包括我为什么要买小朋友叫那个赛博朋克那个感觉，咱是整那筷子的霹雳游侠呀。
科技照进现实
是不是嘛？我他妈的我买个什么面包车那种的
鼠标。
哦，对，买个鼠标，到时候咔你跑出来个鼠标，那是不是那就没意思，没意思，没意思。那咱们还是吧，如果给大家推荐的话，肯定所有人都是推荐换电车。
嗯，
对，这也毋庸置疑了，必须换电车。我之前有过这种记忆，小时候跟那个大人们在一块吃饭的时候，就听他们聊天，开手动挡的车还是开自动挡的车。然后
哦，对对对，
我要开手动挡，那手动挡这个安全，然后
才有驾驶的感觉。
对，那自动挡那就不叫车。
对
对，然后那个自动挡这个车，它用机械结构，万一坏了怎么办？这那这的，就跟现在是电动车还是那个燃油车，就是
这个争论有点像。
但
是，
时代不可逆，这个人性不可逆。
嗯，对。
你给我在那个车里面给我放个电影，我不需要开车。然后那个空调也不需要打燃，它就可以很制冷。这种谁还愿意再去回去开这个油车呀？
对，没错。你行，那
我以为 Grace 今天晚上会参与我们说两句呢，结果神秘嘉宾一直没出现。
对，神秘嘉宾陪娃娃，在陪
啊。
对，
神秘嘉宾有可能睡了。
哦，好嘛，好嘛，非常开心，今天聊一聊我们使用电车的一个感受，是不是，黄老师啊？
对，耶，
对，那么我们也希望大家都可以尽快的换上电车，享受这个美好的生活。
你说我们是录这个对听众有没有帮助啊？换车，
我们就是聊我们的这感受嘛，爱他妈有帮助没帮助的，谁还
行吧？
谁听我们节目去找帮助去啊？真的是，我们又不是野地啊。
刚才你们开头的时候，那个陈震说的那句话怎么着？
这
你
受
得
了？
对，这你受得了吗？对啊，这你受了吗？太牛逼了，真的是牛逼疯了。行，那今天就这样。
行，
这样。祝听众朋友们早日拥抱这个科技生活。
对，
科技改变生活，这个真的没错。
可是呢，
行吧，
挡也挡不住。
对，那就这样吧。
Okay,
我们今天就到这儿了，跟听众朋友们说再见啦。
拜拜，同志们。
拜
拜，
拜
拜。
飞入寻常百姓家。
对啊，旧时王谢堂前燕啊，你这个，哎，
你这好老派
啊。小玲珑塔，海椒就是小玲珑塔。
小玲珑塔是什么呀？
小玲珑塔不是一个博客，一个博客。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十一层，是不是嘛？
宝宝，你确实有点看走眼。我跟你说，开沃尔沃的都是八九十年代那帮富起来的。
真
的
吗？真
的，
我真的不知道。
Old money，old money。
我差点就把老韩踢了，因为一个那个破车啊。
哎，你这个
车上巨脏，
庸俗放大的屁。有现在你的车脏，
全是鼻涕纸。
有现在你的车脏啊，真的是，你现在把我那车弄啥样了，真的好意思说、啊。
你的车，
你的车。
我看一下沃尔沃是长什么样。
沃尔沃风评被害，我跟你说。
我真的毫无印象。
今天觉得有沃尔沃风评被害。
哦，这个。
嗯。